前面是赞叹信的功德、愿的功德，这一项讲到行，啊，行动，啊，这个行动当然这个净土中的行动，在本经就是持持名号，啊，强调持名的功德。这段当中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诸佛转赞，看经文，舍利佛，如果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以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助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好，我们把这个经文消失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招呼舍利佛说啊：“如我释迦牟尼佛啊，我在这个地方啊，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诸佛。”能够去弘扬净土法门，这的确是不可思议。那么当我在称赞诸佛的时候，哎，六方诸佛也对他们的自己，对他们自己的弟子们啊，赞叹释迦牟尼佛有很多殊胜的功德。那么身为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到底有什么殊胜的甚难稀有的功德呢？这一下讲出两种的特点。第一个，在势力方面呢，他能够在这个娑婆国土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浊的意思就是污浊的意思。这个污浊怎么体会呢？恩师大师说啊，你拿一个干净的杯子啊，你这个丢上这个泥土啊，再把它搅拌一下，这个杯子的水啊就变成污浊了，而且变成障碍，流动力没有那么顺畅，就叫污浊。那么这个五浊呢，包括了第一个劫浊，这个是个总相了啊，众浊交错，三灾祭祖啊，这个时候人寿从八万岁一直降到两万岁的时候啊，人开始有三种灾难，第一个刀兵劫，开始有战争，第二个有疾病，第三个有饥饿啊，这个叫劫浊。那么见浊，人跟人之间开始很多的邪知邪见啊，烦恼浊，众生的贪嗔的烦恼开始躁动不安。众生浊是讲果报卑劣，这个果报啊，身体健康差了，你说现在意念很多啊，就是病痛很多啊。第三个命浊，这个是讲寿命短暂，有很多死亡的因素出现啊。那么在这么多障碍当中呢，娑婆世界选择了难行道啊，来成就无上菩提啊，这件事情是甚难稀有，因为障碍太多了。第二个，从利他的角度呢，为助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他能够在这五浊恶世啊弘扬佛法，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诸位看《法华经》，在这个法华会上啊，佛陀开显显时，使令阿罗汉发菩提心以后啊，到了流通分的时候，有一品叫做从地涌出品，从地涌出大菩萨。那么这个时候佛陀问阿罗汉说啊，你们这目犍的尊者啊，你们都发菩提心了，我灭度以后，你们谁愿意在娑婆世界啊弘扬法华经呢？那些目犍的尊者就出来说啊，佛陀，我们愿意到他方世界弘扬法华经，不敢在娑婆世界。那么为什么呢？这倒是说，因为娑婆世界的个性非常刚强，很难教育，而且一代一代这个五浊恶世啊，一代比一代严重。所以诸位，如果你今生不往生，你要有心理准备哈，它是一代比一代严重。你看，你看你儿子，你看得很不顺眼；你父亲看你也很不顺眼。就是说，他这个我们整个世界是往堕落的方向在转，很多人说明天会更好，其实我都不相信。从佛法角度是不合，这句话不合乎佛法的道理。你现在是个简洁嘛，你现在你是佛陀只在简洁出世，佛陀不在贞洁，因为贞洁是怎么样，贞洁是现代人比古人好，他是后后超胜前前。我们生长在简，所以说啊，你生来在简洁啊，生来在贞洁，你不看古人的东西，因为古人比较笨。但是简洁不一样哦，古人比较聪明，他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简洁他是一代一代差的。 所以你来生的环境啊，你遇到的人心啊，来生肯定更恶劣。所以这个地方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啊，看第二段，教主嗟叹：舍利弗，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持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是难信之法，是为甚难。我都告诉舍利弗说啊，前面是六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够走难行道啊，这件事情是不容易。那么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对六方诸佛的赞叹，他表示同意，他赞叹的是对的。他说啊，我当初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没有净土法门好选择，我只好走难行道。那么这件事情在五浊恶世呢，成就阿耨僧的三藐三菩提，在五浊恶世啊，面对苦恼众生来积功累德啊，这件事情的确是视为甚难，我表示同意。那么六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完全没有谦卑的接受，这当中有深意啊。看藕益大师的注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完全同意呢？看下一段，看这个最后的附表。当然身为释迦牟尼佛，他不会说显耀自己的能力了，他是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子一件真实的相状。他说啊，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出五浊蓬勃宰里细顿分难。假设你一个净土的人，你心理上没有一个心理准备说啊，在秽土修行了生脱死是困难的，你以为还有其他方门可以出五浊啊？那么这样子，在这个蓬勃就是火烧炽盛的房子的山宅当中啊，那每一个人等于谈玄说妙啊，但有言说都无实意，因为没有人能够离开三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只有你在因地的时候，你深信了生死的困难，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才肯使尽偷心，保持一心，对阿弥陀佛通声靠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经文当中啊一再强调这个圣西为甚难的一个主要的理由。这个我们对佛号的皈依啊，其实在这个困难的地方是建立起来。我觉得一个人啊，当然学佛很多选择了，你今天学佛只是成就人天福报，那是不难，但是你要了生死就很困难。你看有些人学佛以后，他呢个性变得很奇怪，都不跟他讲话，也不跟他往来，是正常的，他心理上的对治烦恼没那么容易啊。如果说你在家的时候，你以前没有学佛很快乐，你学佛以后还是很快乐，不正常，你根本没有在学佛，你这叫修习福报，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对治嘛。所以真正在对治烦恼的时候真的是困难，所以你一定要深信困难以后，你对佛号才产生强烈的皈依。我们之前讲过啊，善导大师对皈依的标准是什么？第一个，你相信你自己没有能力能够处理三界；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可以救拔你往生净土。如果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中还存有一个观念呢、啊，我没有佛号，我还是办得到。那么佛号对你来说是可有可无，这样子不是叫一心归命的，不是。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讲难的意思就是说，你真实能够想要了生脱死，而你知道所有的方法都不可能，唯一的方法，这个时候你对佛号才能够使尽一切的偷心，那么好好的念这句佛号。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说困难的主要因素啊。好，我们回到讲义。这个第16面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欠行，就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啊，因为我们凡夫有一个毛病啊，就是说得来太容易的地方啊，就会不珍惜啊。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人生，又得到阿弥陀佛传承的注释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对这句佛号就会比较不珍惜啊。那这个地方 释迦牟尼佛在经文的最后的时候告诉我们，其实这句佛号是非常重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你好好利用的话，那么无始劫的生死的痛苦会因为这句佛号而解脱的。所以欠行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最后的结欠，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那么佛陀讲完这部经呢，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的内涵交代以后啊，很多的天人，很多的声闻菩萨都欢喜的作礼而去。我想你听完这部经理以后啊，你对这个阿弥陀佛这四个字的意思啊，应该有更深层的了解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那么总结解释欠修，我们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先把前面的修学法要做一个解释。那么净土宗它是一个本尊相应法门，所以你一定是刚开始设定一个本尊的功德，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啊。那么把这个圣号放在心中，当作你一个本命言成通声号导，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今天要离开五浊恶世，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叫做升起不共的皈依，没有第二条路了。那你有这样心理准备以后，你就有资格可以修行了啊。那么在修行当中，我们分两段，第一个净中修啊，对这个佛号都摄六根一气弥陀念诵听产生专注力，那么把这个点状的力量在净念相聚十际成分三三十产生一句佛号的一个力量出来啊，这个叫做一心。那么什么叫不断呢？就是你在立言对境的时候，妄想升起的时候，你能够转念念佛而调伏妄想，使你妄想消灭，佛号独存为止。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哈，这个地方前面都说过了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啊，有两种力量，第一个叫随业往生，业力的因素不可忽略。所以你临终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睡着，你行踪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昏迷状态就完了，就完了。因为你不能随念的，啊，所以一个修净土的人，他的特点临终一定要头脑要很清楚，心里要很清楚。啊，所以临终的时候不能够打麻灰啦，打这个昏睡剂都不可以的。临终的时候，你的心只要一睡着，那你的生命只有一种情况，随业力来引导了，不可能感应道交了。净土宗是随念往生，当业力还没有现前之前，你心中要有一个正念力，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愿持名，那个念力要出现。而这个念力是怎么来的呢？是你平常栽培的。我们前面讲到念佛啊，有两种功德，第一个你要先成就一心，再成就不乱。我们的心呢，啊，本来是很多妄想，那你在妄想当中建立佛号，刚开始的时候啊，诸位要知道，你刚开始在念佛的时候，不要在烦恼当中念佛。很多人平常不念佛，遇到烦恼才念佛，那根本不可能。你刚开始建立佛号是怎么建立的？诸位知道吗？你到一个没有吵闹的地方，把冷气打开来，身体健康，心情非常愉快，没有人刺激你，这个时候心平气和，这个是念佛的时候，先把这个佛号的境对建立起来，建立一心，然后再把这个一心的力量啊，慢慢慢慢加强以后，立言对境的时候，才用这个佛号来调伏烦恼。有些人念佛不净中修，就立言对境了，啊，这个花啊，这个花那么脆弱，你就拿到台风上去考验了，啊，一下这个花就打倒了，你永远不是妄想对手。你是一定要找一个没有敌人的地方，先把进退训练好了，单兵操练好了，再跟敌人作战。你怎么一个荣辱找过来就跟敌人作战呢？那不是无谓的牺牲吗？啊，所以念佛人，你一定刚开始要有定课的啊，你一定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 净中修，把这个符号在心中慢慢慢慢的建立，不能练要他练，不能专要他专，建立一个力量，一心的力量，等到烦恼来的时候再慢慢的对治它，那就不乱。这个就是说这个静中跟动中都很重要。